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所有的主内家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查经法。上一回的查经法呢，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完了诗篇的七个类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希伯来诗歌的结构。
希伯来诗歌的结构，它最大的特色呢，是它的平行体。那究竟什么叫做平行体呢？按照一个神学家路易斯的说法呢，平行体是指到不同的措辞，把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。那这个平行体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经文当中表达的意思或者是观点的。
是，那么提到这个希伯来诗歌呢，大家一想就会想到这个诗篇。
对。
啊，还有这个先知书当中很有名的耶利米哀歌也是啊。
对对，
那平行体呢，主要分为三大类，分别是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和综合平行。这个意义呢，是意义的意义。
是。
那弟兄姊妹呢，对这些词呢，可能会感到很陌生，所以呢，要请您留心听这两回节目的讲解了。
嗯，杨丹可以肯定，你听完了就会了解多一些的。
嗯。
那我们就来看吧，第一类的同义平行，那这个意思呢，是说在两句的经文当中，那它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不过第二句用的字就是为了加强和强调，重复了第一句的意思，使那个表达的效果呢更加的突出。
哇，听起来挺复杂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从诗篇当中呢举些例子来看，那么弟兄姊妹呢就会更加清楚了。
好的，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是很简单的例子了。那经文就是这样说的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那这里的每一句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作者呢他就用了同义平行的方法，使经文的意思更加突出的。
另外呢，这个诗篇啊，第一篇第一节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诗人说呢，不行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那这里的行是一个动词，暗示个人呢在罪上面的参与，而占呢就进一步暗示这是一个集体的行动。最后呢，做呢就代表加入了恶人的行列。
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这呢三句话是平行的，都是劝人不要跟随恶人。
是的，但是呢从刚才提到的三个动词里头，我们却发现呢意思呢是层层递进的，让我们体会到呢我们必须经常警醒，以免掉进恶人的计谋当中。
对，这就是第一类的同义平行了。那么第二类的平行呢叫做反义平行，顾名思义呢，这和同义平行刚好就相反了，就是说经文的第二句用了完全相反的字来重复了第一句的意思。
好，举个例子啊，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就属于这一类的平行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两句话呢很鲜明的对比，第二句呢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肯定前面第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。
在另一些的情况当中，第二句话呢就有澄清的作用了。比方说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第一句告诉了我们不要靠任何东西，而第二句呢就说明了我们要信靠谁，那这也是反义的平行的。
好，那么第三类的平行呢是综合平行，那么当中呢可以详细分为三种啊，分别是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和形式上的平行。那进阶平行呢是指经文呢在思想上有进展，一阶一阶这样的啊进行的。那么第二行呢就添加了第一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用层递的方式来表达出来，这种平行呢比同义平行更加普遍的。
对，进阶平行最著名的例子呢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三节，那经文应该是很熟悉的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 竞斗胜利。诗人在这就用了溪水旁的树来比喻一个艺人，当中就带出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发展了。第一呢，就从结果子到叶子不枯干，而最后呢，就是凡事顺利，这都是针对着艺人的结局这个主题的。而经文的进展呢，也非常的明确。
嗯，那么经过呢举例说明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轻松的掌握希伯来诗歌的结构。那么纵合平行中的第二种呢，是高潮平行。作者的目的呢，需要将思想推向高潮，一般呢会用几组句子来做的。
对，诗篇的29篇第一第二节就是一个高潮平行的例子了。经文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那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呢是重复的，是要归荣耀给耶和华，也就是呢要敬拜耶和华。那么诗人呢就用宣召的方式唤起群众敬拜赞美的心，然后呢一步一步的用高潮来作为总结。
对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综合平行当中第三种形式上的平行。这呢就指到第二句的经文继续的在延续着第一句经文的信息。我们可以看诗篇139篇第四节，那说，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而第二句呢就说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这句话就延续了第一句我舌头上的话这个信息，同时也表达出耶和华是全能全知的神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刚才呢我们所讲的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还有形式上的平行啊，都是属于综合平行的。而综合平行呢，同义平行还有反义平行，则是呢希伯来诗歌当中普遍的三大类平行的结构。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，还有借喻平行啊，借是这个借钱的借，喻是比喻的喻啊，借喻平行、交叉式平行还有首尾平行，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
那什么叫做借喻平行呢？就是说在第二句的经文当中用了具体的意象来表达第一句的意思，那听起来也挺难的。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，诗篇的103篇第12节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在这呢，诗人就借用了天地之间的距离形容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那就使我们更加的体会到神的爱了。
另外呢，这个诗篇第一篇第四节也是用了借喻平行的写作方法。经文这样说啊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第二句呢就用了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了恶人的结局。
其实借喻平行的例子呢还有很多的啊，文慧阳丹在这儿就不再举例子了，因为我们还得来看一个交叉式的平行，这个呢在诗歌题材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。
那么要找出交叉平行呢，我们就必须留意经文的文脉。一般来说呢，第二句所用的语法刚好是和第一句反转的。诗篇81篇第9节就是一个例子啊，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，你也不可下拜。那这用的语法呢，虽然是相反，但是表达的意思呢是一样的，都是强调呢，不可以向别的神来下拜。
对，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尾平行是什么意思。首尾平行呢是指到经文的内容是互相对称的，当讲到一个中心之后再从中心往回来描写，那么诗篇的103篇就是这一类的例子了。
好，诗篇103篇呢是一首赞美诗，那么大卫呢就称颂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向人类呢所施的慈爱比天更高，比海更深。那么我们要找出这篇诗的首尾平行啊，首先呢就要为经文来分段。103篇1到10节呢是第一个段落，那么11到22节呢是第二个段落，两个段落的主题呢都是称颂耶和华的慈爱。
分了这两个段落之后，我们就再来把它分成一个个的小段，那么就很容易的找出了首尾平行了。103篇的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个段落，大卫在那称颂耶和华， 而到了103篇的20到22节呢，主题也是称颂耶和华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平行了。
还有呢，这103篇的6到7节以及19节呢，都是讲神的权威。第6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，19节说他的权柄统管万方，那这是第二个平行。第8节还有17到18节呢，是第三个平行，都是讲到神的慈爱，强调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的慈爱永远归于敬畏他的人。
那么诗篇的103篇第9节和第14到16节呢，主题都是讲到神的体恤，这是第4个平行，分别讲到了耶和华他不是长久责备的。而最后的第10节和第11到13节就是神的赦免了，指出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的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平行体呢是这个希伯来诗歌最大的特色了，除了在诗篇找到之外呢，在其他的经卷的诗歌当中啊也经常出现，例如这个以赛亚书啦、耶利米书等等。无论是哪一类的平行，我们都需要熟读经文才能够找出来的。
对，至于这平行究竟有哪一类呢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次的。第1就是同义平行，意思是说第2句的目的是强调了第1句经文的意思。
那么第2呢是反义平行，也就是呢第2句和第1句呢意思是相反的。
对，第3个叫做综合平行，这有分为3类的，分别是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还有形式上的平行。
那么除了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、综合平行，还有介域平行、交叉式平行还有首尾平行。
对，这些的平行呢都是你熟读经文了就可以找出来的。那么希伯来诗歌当中还有其他特色的究竟是什么，下一次查经法就详细和你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